今天我们开始就是讲传福音与文化的最后一次了，请弟兄姊妹打开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。是呢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这段话我们大家都记在心里，也都会背。这段话告诉我们说，神指示我们何为善。什么是善？善就是神的本性，善就是神指示我们要我们效法他。这个善是什么呢？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善呢？三条：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与我们的神同行。公义和怜悯本身就是神的本性里面两个奇妙的组成部分，也可以这样说，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非常矛盾的，既然是公义的就要审判，既要是怜悯的就要以慈爱来饶恕来赦免，怎么可以又行公义又好怜悯呢？神的爱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他的公义，所以他要审判世人的罪，在他的圣洁里面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，因为他的怜悯，所以他要施慈爱，施慈爱却不能无缘无故的赦免，于是他的儿子就来到地下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救赎我们脱离死亡。所以他的怜悯最根本表现在他自己身上，就是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，他的公义也表现在他自己身上，就是他差他的儿子来，以他的儿子承担我们的罪，在儿子的身上显明了他的公义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在我们的身上也应当向我们的神，我们一方面是公义的，我们的行为是公义的，我们在地上表现出一种属天的公义，是人们所达不到的公义，想象不到的公义，这种公义是极其圣洁的，因为神的本性就极其圣洁。而这种公义从罗马书一章就告诉我们说要归于每一个信他的人，这种公义绝不是神独有，神要是信他的人都能够与他的义理与他一同连接起来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一章是怎样告诉我们的，十六节十七节：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这个义神自己要通过他儿子的救赎赐给他所拣选的人，他所拣选的人也就是这一批相信他的人，所以这个义是要散布出来的，这个义是要救人的，这个救人是通过他的福音来显明的，这个福音就满了怜悯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如何的活在地上，既有神的义又有神的怜悯呢？我们既在义里面在世人中间作为光，我们又在怜悯中间把爱散布出来，同时我们在人中间是存谦卑的心啊，这是非常非常难的。我们因为站在神的这个角度上看人，就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，也看见世人的污秽。 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怜悯上来看人，我们就愿意去帮助他们。但是请记住一点，我们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，从我们的本性上来说，我们还有一定的罪性，并不比任何一个人好，只是他怜悯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在人的面前是谦卑的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做为首的，就要做众人的仆人。人子来是要服侍人，用服侍人的办法，谦谦卑卑的来做人，而把人带到神面前来，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。当我们把这三样都能够表现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体现出来一点，与你的神同行，在义上与他同行，在怜悯上与他同行，在谦卑上也与他同行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，自己谦卑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么这些表达了一点，福音是怎样的要传播开来。这个原则告诉我们说，当福音来到地上来的时候，它是要在人中间显明神的义，要在人中间显明神的怜悯，而且这批信他的人是格外的谦卑的来服侍人，这些人是与神同行的，这些人显在这地上，保罗说如同明光照耀。所以我们进一步要深思，耶稣基督又是如何教训我们在地上为他做工的。来看一下马太福音5:13-16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的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，具体表现在盐、光和城这三个方面。而这三个方面到最后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？照在人前，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这个行为的好是从里面出来。我们现在来分解一下盐。盐是什么？圣经上这个盐讲过几个方面。我们从新旧约里面就看见，在利未记里告诉我们，素祭必须加盐才能献给神。利未记3:13说，凡素祭都必须加盐。另外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当神与人立约的时候，这个约要有盐，所以这个约叫盐约。在民数记18:19，大家可以看，我不具体的来跟大家引用这些内容。旧约里面对盐是非常重视的，到什么程度？以西结书16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小孩生下来，就连生了个孩子，除了给他洗之外，要给孩子撒盐，洁净他们。盐是什么？很重要一条。我们上次学马可福音的时候，对盐有一段叙述，这段我们要念。马可福音9:50，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，有古卷在此有，凡祭物必用盐腌。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 你们里头应当有言，彼此和睦。马可福音耶稣基督跟我说，将来这个地狱里面有火，这个火的基本作用干嘛？因为这个火要用火当盐阉割人，这个阉就带出了用盐的重要的目的。盐可以腌菜，可以腌肉，当菜也好肉也好，这种可以腐败的东西被盐腌过以后，于是它就不再变了，它就可以食用，而且保存时间很长久。所以盐是防腐的。从医学上来说，为什么会防腐？因为盐进入以后，细菌就不可能存留，这种致腐的这些东西被盐给除去了。为什么说用火当盐？其实将来硫磺火、狐狸火干嘛用的，大家知道吗？这些罪人里面产生罪的那些东西，在火里面就不能够再产生了。他在痛苦里面，他不能再犯罪，甚至他不能再思想罪。在地上来说，盐可以防腐，盐就是神的圣洁。这属天的生命里面最关键的一点是他的圣洁的本性。这个神的圣洁的本性是一个基督徒是不会腐败的。可能有的地方盐不够，这个地方糟了，如果盐越来越渗透到基督徒的每一方面，基督徒就成了一个不会坏的，不会不圣洁的。这个不会不圣洁的本性，在一个其他的可能腐败的环境中间，这个盐就会向周围扩散，好像盐放在水里头一样。盐放在水里面影响了周围，周围的也就因为它受到了影响，受到了感染，甚至其中有一部分因为它也就成为圣洁。所以第一点，盐是属天的圣洁。这个圣洁不仅保守一个基督徒自己圣洁，这个基督徒在周围的环境中间就显出他与周围不圣洁的特性来，因为他不被污染，不被败坏，不，因此就有他的特殊性。这个特殊性再进一步，当他与周围的人达到一个很深的和谐的时候，它就好像那个盐化到了水里。当盐化到水里的时候，什么意思呢？盐就看不见了。所以基督徒的圣洁要以舍己作为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。你圣洁不是你独善其身，不仅仅你与众不同，而且你圣洁，你还要跟周围的人在一种和谐的关系里，使别人能够被你的圣洁影响，能够接纳你，能够感受你，而且因为这种强烈的对比，他也受到了影响。所以这种盐腌的个过程就深刻地说明一个道理，你如果想带领人吗，你自己是不是被盐腌的？你的圣洁如果是很骄傲的圣洁、高傲的圣洁、与众不同的圣洁，你的圣洁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排斥作用。如果你的谦卑在里面起了作用，你的这个公义由你的谦卑调和，就可以像盐融在水里一样，你的舍己就是周围的人都因为你得到帮助，甚至其中一部分人因你在圣洁。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。你想传福音给别人吗？好，你先谦卑做盐。耶稣还说，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和睦？为什么为了一句教义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，分成两派？难道仅仅是因为教义不同吗？耶稣说，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你们里面如果有神性的圣洁，都有圣洁，就能和睦，不圣洁就不和睦。今天 我们思考这一切要我们很好的想。第二点，当你与神立约的时候，你必须有言，这叫言约，就是永不朽坏的意思。神与我们的约是永不朽坏的，基于这个言就成为忠诚坚贞的象征。我们献给神的祭物就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献给神是素祭，我们献给神我们必须有言，圣洁的献给神，神就悦纳了。当然今天我们不细讲别的方面，我们所讲到的一点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。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很重要的一条，我们要去为主做盐，为主舍己。而舍己不是无原则的舍己，乃是为了使圣洁体现在你身上，同时感染别人。第二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。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不是法利赛人，不是以律法主义来要求别人，以律法主义来审判别人的人，而我们自己是燃烧自己，然后发出光来。这个光的特性就是要自我被燃烧的。一个蜡烛，它的蜡烛芯如果不被燃烧，它怎么会有光呢？一个灯台里面是放油的，有个灯芯，这个灯芯如果不放油不会燃烧，灯芯有了油燃烧以后，这灯芯自我怎么样，也要越来越被消退。我记得有一位老弟兄，想当年他做过一首诗，我给大家背一遍。他说，圣徒本是世上光，青灯无油不辉煌，火把燃至身先短，主亮泪盈苦断肠。那个蜡烛点起来以后，你蜡烛要流下来好像眼泪一样，你是很苦的，你那个心就是苦断肠的那个心。但是你要为主发光，就要舍己；你要为主发光，就要对付自己；要为主发光，就要为主的缘故燃烧自己，然后你的光才能发出来。而且这个光就要放在斗灯台上。在马可福音、在路加福音讲过三个光放的地方，但是都否定它。比如路加福音八章十六节说，人点灯不是放在床底下；十一章三十三节说，不是放在地印子里头；马可福音四章也讲，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、床底下，不放在灯台上吗？这点我们都知道，点一蜡拿斗给它扣上，或者放在床底下，放在地印子里。于是有人衍生了，所以斗是装什么呢？古人的斗啊，是装钱的，量钱的器具。床呢，是睡觉的，是享受的地方。地印子里是放粮食的地方。说我们基督徒不能为钱活着，不能为享受活着，不能为生活而活。当然，这是一个广义的推广的想法，但是说明一个道理。基督徒作为一个光，自然有他光必须存在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在灯台上。神把我们每一个人点亮，都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，要我们做灯台上的光。修道士躲到山里头去自己一个人去发光，这个问题就比较出了毛病了。因为你独善其身，你的光照谁了？你的光照不到别人。所以我们必须在人间，在世人中间是世上的光，人中间的光。当然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是不是一定会接受光呢？可能是不接受光的。 所以光照在黑暗里就起了两方面作用，一方面照亮一家的人。什么叫一家的人？这些人现在可能还不是我家里的人，他照亮以后他就可能被光照进到这家里来。另外的话呢，有些人根本不是这一家的人，光照他身上他就恨光。约翰福音第一章专门讲到这个作用，第三章又讲到凡作恶的不来救光，行善的必来救光。什么意思？作恶的人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恶的，行善的人也是从内心里面出来的善，不是假冒为善。这两种人就表明世上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根本上就是恶人，一种人在根本上他里面有善的因素。这个善的因素是他本身有的吗？不是，神赐给他的。你的光就与他里面的那个因素相呼应了，神拣选了他，神等到一个时机，这个时机就是有一天我们有一姊妹与他在一起，我们这个姊妹里面的光就照亮了他里面的那个善，于是他就来接近你的光，救济你的光，然后他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，他就归向神了。反过来，你的光也可能引起一场灾难，所以我们总是要准备好为主受苦。你如果在这个地方，你在关键时刻你不去发光，你把自己放在斗底下，你掩盖死自己来，好像是保守自己了，结果如何呢？神让你起的作用就不能够真正起出来。所以为主的缘故，我们背十字架，我们就要准备可能带领人归主，可能要为主受苦，这两个可能性都存在的。但这两个可能性也是必然的，因为我们是放在灯台上的光。耶稣说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什么意思？你想隐藏吗？除非你离开人群，你要不离开人群，你就不可能隐藏。基督徒是不能隐藏的，你不告诉别人是基督徒，别人不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你以为你就隐藏了吗？可能我们有软弱，奇妙的是，如果你暂时不说，你的行为、你的言语、你的表现，使别人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，怪，这人怎么这么样？所以，你不说你是基督徒，早晚有一天你还要说。当然，你智慧知道这个时候不说，将来必定要说，那是用智慧的调和。那是另外一方面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常讲萤火虫，那个光固然小，但是萤火虫是放在黑暗中间的，它就必然要显出它的光来。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这句话讲明两个意思。第一点，城是无数块砖造成的，它是一个群体的智慧的基金，也就是说基督徒除了个人发光以外，还有一个教会的光，群体的光。如果说我碰见一个人觉得这个人真好，我可能想个别现象，这人信教他特殊，下回碰见一个人还这么好，哎，怎么信教的也这样，碰见第三个信教的要想了，哦，原来信基督教的都这样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注意啊，你不要以为哎无所谓的，我干这么一回，你干这么一回就想了，哎，这家伙还信耶稣呢。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真要像盐一样，不但能够影响别人，首先自己要生。城造在山上是无数块砖造，千千杯杯无名无姓，一块一块的垒起来，最后的结果是一个高大巍峨庄严华丽的城造成。这个城被人看见了， 那个砖可能人不纪念，你可能被人遗忘了，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基督徒在地上的显明有一个群体性的力量。因为我这些年一直参与一些工作，这工作是一些基督徒们到外头去扶贫，用他们的手去帮助人，他们不说别的，他们也不去表现自己的个别性，他们也不去用嘴来跟别人讲你要去信耶稣，但是这个群体的持之以恒的不住的在那里表现出基督的圣洁、基督的怜悯的时候，我们所看见的效果就是说那个城被造出来，城是有根基的，城是不动摇的，这个根基这个不动摇是长存的。城不仅是个摆设，城是为了住人的。大家仔细的思想，城造在山上不能隐藏，神的工作也不能隐藏，神叫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，这个传首先就是体现出神在我们身上所更新的那个生命的作用。所以每个基督徒甘心顺服，乐意奉献，被主所用，按照神的计划放在神预备的位置，结果这个城就会造成。如果我们大家都想当柱子，这个城就没有了；如果我们大家都想当尖顶，这个城也就没有了。必须有人甘心做根基，有人甘心做墙，有人甘心做窗户，然后配搭起来就显出神的荣耀来，吸引人来归向他。而这个城所造出来一定是以当时当地的文化是相适应的，不然人家不会欣赏，人家不懂得欣赏。你的城的美丽不能被人欣赏，你的城还有什么作用呢？这是耶稣基督第一个告诉我们的教训。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教训，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五节到第十九节，从十六节念：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，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。人子来了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世代好像两群儿童在街上，这群儿童对那群儿童说，我吹笛你们不跳舞，我举哀你不吹胸。什么意思？不懂。我吹笛了，那群不知道你吹什么，他怎么会跳舞呢？我举哀，我也不知道你干什么，我干嘛要捶胸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一个互相的理解融会，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的背景，有一个共同的环境和传统，你向他吹笛他不会跳舞，你向他捶胸他也不会举哀。耶稣基督说，这个世代的最大的问题，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各个地方的文化不同，甚至这个村子的传统和那个村子的传统都不一样。假如你要在这个世代中间体现出某种目的，你一定要进入他的文化，用他的文化形式表现你的目的。在这个地方你吹笛他跳舞，因为他懂得你吹笛他跳舞；在那个地方你可能不吹笛了，你要弹琴了，因为他知道弹琴他会跳舞。这个地方你捶胸他不举哀，那个地方可能你打翻他就举哀了。你各地不一样，埋葬的风俗也不一样，你必须进入他的风俗习惯传统文化里面，而且用他的所认知的方式表达你所要表达的内容，然后就起作用了。 所以耶稣说约翰来了不吃不喝，但是不吃不喝就出现两种影响，一种人认为他是先知，又一种人认为他是被鬼附的。不要紧，在这一群人中间认识他是先知，那群人出于恶意诋毁他是被鬼附的，他都起作用的。如果说约翰来了大家不知道干什么，这人干什么呀，穿着骆驼毛的衣服，吃的是蝗虫野蜜，不明白不懂得，于是就没有被鬼附的结论，也没有先知的结论。因此呢，理解和认识产生的结果虽然不同，但是理解和认识的目的却达到了。这也是我们所需要非常深刻的思考的。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做了以后，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节就告诉我们说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。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，因为他在人中间做人，因为他以神的公义为心，同时他以神的怜悯为怀，他所体现出来的是与众不同的，他所做的好像是跟大家一致的。这是我们今天也需要通过这些来思考，我们过去待人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重要的是放在我们的口头上的宣扬，甚至因为某些问题去与人辩论呢，还是说用我的爱心，用我的怜悯，用我的行为，用我的公义，同时用我与你在文化生活传统习惯上的融合来表现出另外一个特性。所以很多时候带领一个人信主要几十年，有的人是非常非常刚硬的，刚硬到你简直说什么他都不会听，甚至你说的他都说对，太对了，这个道理真好，可是我信不来。求神怜悯我们。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，医生和病人的比喻，马可福音二章十五到十七节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，因为这样的人多，他们也跟随耶稣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，就对他门徒说，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？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，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找罪人。康健的人和病人对待医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，反过来医生如何行医呢？我是个医生，如果我只在一群康健人中间当医生，那我这个医生根本没作用，因为大家身体健康用不着你，我这医生有什么用呢？没有用。第二方面，我必须与病人在一起，我理解他们的痛苦，我看得出来他们有病，我来帮助他们。反过来，这个病人认为自己没病，他用得着你吗？所以病人也有两种态度，一种是知道自己有病，愿要求医治来救济医生，而医生就在他中间，他可以找到。现在很大的困难是有病找不着医生，医生在哪还不知道，当前的困难就在这儿。好不容易挂了个号，找了个大夫，看了半天，吃了药没作用，甚至有坏作用，不好找。医生如果就在中间，那就很简单了。第二点是自己不认为自己有病，他要医生干什么？也不要医生。如果他跟医生是好朋友，医生经常跟他讲点道理，忽然有一天说，哎，你说的那个我也有，我有病没有病啊，这就要做在文化中取得了协调作用了。一个康健的人是不要医生的，一个有病的人是要医生的。 一个医生必须在病人中间用爱心和怜悯来扶持他们，而且用他身上的光和盐照亮他们，使他知道自己有病，然后他就起作用了。所以这个问题就叫我们知道，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。所以真正含义，那个贫穷是心灵贫穷，而不是一个外在的肉体的贫穷。心灵里面贫穷才要天国，不然他要天国做什么呢？他如何贫穷呢？没有对比怎么知道自己贫穷呢？所以这个对比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马太福音11:25，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28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们的安息。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，父的美意就是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一个人如果回转过来像婴孩那样谦卑，他就可能就近神。反过来，神的话语像一个自以为聪明和通达的人是被顶撞回来的，他不接受，他自以为自己已经饱足了。意思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你劳苦吗？你到耶稣这里来。你担重担吗？你来。你不劳苦，你不会来；你不担重担，也不会来。但是世界上有一个不劳苦、不担重担的人吗？都在劳苦担重担，都是背着罪重担，都是魔鬼的奴仆。但是他不认识，他反而以为是快乐、是享受。他要耶稣干什么？如何叫他认识自己劳苦担重担，回转过来像小孩子呢？我们今天应该很好的深思。说实在的，这是一个非常难做到的，但是又是不难做到的。不难做到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光已经预备好要光照一些人，而这个光的光照要通过基督徒来实施，同时也借着各种环境。我们看一看前面11:5，那是因为施洗约翰派人来问耶稣说，那将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耶稣就说，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一个瞎子，他知道自己是瞎的时候，他的要求就是看见。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可怜我们吧。耶稣叫他过来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那瞎子怎么说？我要看见。他如果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光明，天生就是瞎子，又生活在一群瞎子中间，他要光明吗？他美得不行呢。我们今天的姊妹们，很多人也常常去美美容。我最近看见年轻的女孩子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真眉毛，都是画出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看见了，她要求一个更高的，自以为好的。如果她不看见，她就不需要。瞎子必须要看见，那时候你给她看见，给她光明是她需要的。瘸子要行走，大麻风要洁净，讲一个道理。这个道理，当人对自我有一个深刻的认识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向他传福音，他就要。为什么？最后耶稣说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这个过程在客观环境中耶稣基督会做的，那些被他选召的人，被他预备的人，都要在不同的环境中间逐渐逐渐使他看见自己的需要。而我们这些人 在这些人中间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是光，是盐，是橙，我们的作用就要起一个对比光照影响的作用，使他因着我们的好行为看见自己痛苦，看见自己的需要，看见自己的难处，于是就想，为什么这个人跟我一样他却这么快乐，我为什么不能。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看见我们应当做什么。当然我们的言语也要起相当的作用，但首先一点是我们同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下遭遇的共同的事情，我们的表现与他不同，而这个表现就如光一样照在他里面，使他们里面要生气。我反正这要有体会，因为我的病，我在我们的单位中间，他们总说一句话，他跟别人一样，人家的心多宽呢，人家是耶稣。我想我就起作用了，至于你想不想信，你来呀。你如果真是看见自己老虎担重担，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都安息。如果他根本不需要，他自以为自己丰富的不得了，你要把你的财宝塞给他，结果如何？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什么意思？义人根本不听你召唤，罪人才愿意来。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见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。什么意思？他现在狗性未改，猪性未除，你的圣物他根本看不上，你的珍珠他根本不懂得。你跟他说哎呀好的不得了啊，我因为这个珍珠我真是不得富足的不行，人家说我不要，我挺好的，我乐意在泥里滚，我愿意吃那个吐出来的东西，你那东西我不要，你塞给他没有用。什么时候给他？就是当他像那个浪子一样，是猪食都吃不了的时候，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对比，就是他在富家里面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的对比，他才会说我在我父家里多么的好啊，我要回去。我们基督徒就起这样子的，你的光，你的一切让他知道这个人与众不同，使他想到一点，哎呀今天我也处在这个环境中间，我怎么这么痛苦啊，我应当怎样办，我要像他一样去寻求他所得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要耐心地做工作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都是狗性猪性的人，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神也拣选了我们，可是神要预备一个环境，预备一个条件，使我们里面的内心的深处那个性要发生一个变化，这个石头的心有一天要被赋予一个肉心，这个肉心于是就对光、对盐、对橙就起反应。我们不要盼望我跟他一讲他就信，我们乃是说耐心的与他生活，与彼此相爱，你怜悯他，你的公义表现在你的行为、你的言语上，使他看见你与他的不同，而这种东西又是柔和谦卑的表达出来，不是一种咄咄逼人使人产生反感的状态，可能需要相当一个时间，逐渐逐渐的就起作用了。这个转化的过程是一个长时间的，固然有的人突然就信了，突然就信难道没有原因吗？五旬节那天彼得一讲3000人悔改，而这些悔改的人都有前提啊，大家注意去读圣经，那些人是世界各地的犹太人，虔诚人，为五旬节聚集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，他都有一个前提，他们敬畏天上的神，他们也对犹太教有一个基本的认识， 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，于是他们就看见了神的奇妙，也彼得在用圣经的话来宣讲神的道，他们就接受了。难道是偶然的吗？你以为你一讲他就信了，是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吗？其实圣灵早在他的里面预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直到这一天你向他讲，然后他的心被你感动改变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学习，为什么我们要讲传福音与文化呢？好，再看另外一段，马太福音7:12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千万不要庸俗化，不要